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曾说，在审判日，神不会问你你相信吗，而是你是否把我的话行出来了，还是只是说说而已。主看着我们把他的话行出来，愿我们都是有信心听了道以后就去行的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怜悯，我们思想怜悯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，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我愿单属你。
是我
加福音第15:11-32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路加福音15:11-32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1:78-79。路加福音1:78-79。经文说道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路加福音1:78-79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路加福音1:78-79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路加福音1:78-79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怜悯，怜悯或慈心的代价也许没有牺牲那么高，但也是高的，这是所有有怜悯心肠的人可以证明的。就以耶稣浪子的比喻中那个父亲为例，那叛逆的儿子度过一段挥霍的生活后回家， 父亲还是用慈心欢迎他。父亲为自己的怜悯之心付出了什么代价？是那些为儿子的命运而烦恼、辗转难眠的夜晚吗？是他的宽恕吗？还是儿子放荡的生活所浪费的大笔金钱吗？怜悯的代价，就是原本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资源，却用在别人的身上。请保持怜悯的账户常有余额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怜悯比责难治好更多的罪。
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今天我们思想怜悯这个题目。先知耶利米说，我们不是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一个基督徒时时都需要怜悯，他一生最后的祷告将是：耶稣主啊，怜悯我。我们得救的第一因就是神的怜悯。我们的心是喜欢怜悯，但不喜欢付代价，只在心中怜悯却缺少行动，徒有理想却不愿承担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把我们带到一个选择面前，怜悯值得付上什么代价？仔细看看，当小儿子决意回头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小儿子能回家，是因为父亲愿意付代价。父亲不是不知道重新接纳这个儿子的代价，他知道，但是他愿意。他愿意付出被浪费、无法追回的产业。怜悯的代价，就是原本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资源，却用在别人身上。大儿子守规矩、肯服侍、付出多年，却发现父亲的怜悯让他的努力看起来不值得，他拒绝跟父亲一块承担怜悯的代价，就在那儿生气。在十字架上，神没有取消公义，也没有放弃罪人，他选择了一条最昂贵的路，让他的公义被满足，让罪人被赦免。如果神不付怜悯的代价，我们都要灭亡。诗人说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怜悯从来不便宜，神没有取消审判，而是让审判落在自己身上，审判仍然被执行，但却不是落在罪人身上。若神不付出怜悯的代价，我们都要灭亡。然而因为神有怜悯的心肠，因他诸般的慈爱，我们不至消灭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保罗提到，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保罗将自己的得救定义为神怜悯的展示品，他感到自己是最不配得救的，若他都蒙了怜悯，就没有人被排除在外了。若一位慈父为了浪子愿意付代价，神也愿意为一个罪魁付代价。怜悯不是情绪反应，而深思熟虑之后的自我付出。保罗一生不敢轻看怜悯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如何蒙了怜悯，因此他乐意为怜悯付代价， 他劝以弗所的信徒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怜悯的本质就是替人承担，耶稣为你承担了，为何你不愿意为他人承担呢？他免了你的债，为什么你不愿意免别人的债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天父怜悯我们一样怜悯人呢？为怜悯付代价是神生命的一部分。好撒玛利亚人为了怜悯一个遭遇不幸的人，付出了时间、金钱，承担可能的风险，做了他的邻舍。大儿子不能分享父亲的喜乐，因为他拒绝承担父亲的怜悯，他心里只有审判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耶稣说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可能你说，浪子回家父亲对他这么好，而这个大儿子一直在家里，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，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，父亲也没有给过他一只山羊羔叫他跟朋友一同快乐，那干脆我就做浪子好了。你心里会这么想吗？请留意父亲对大儿子说什么。父亲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大儿子已经享受了父亲的一切，享受了家里一切的丰富。大儿子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。这不是儿子该讲的话，而是雇工讲的话。大儿子只是没有违背，不错，他是尽了本分，但却没有父亲的性情。他的顺服不是儿子的亲密，而是雇工的交易。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而不是只是努力的不违背律法而已。而因没有违背律法，指望神给我们什么？大儿子要看见审判，父亲却选择怜悯并承担代价。他并没有要把小儿子当雇工，但大儿子在心态上倒已经把自己当成了雇工。他向父亲埋怨，你这个儿子吞进你的产业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言下之意，你为他花了本来属于我的资源。他气父亲为小儿子付的代价，为这些损失心疼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也是怜悯人的神。法利赛人跟文士议论耶稣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父亲接纳回头的浪子，等于承担他过去的一切。他顾不得形象，跑向浪子的那一幕，在十字架上完全呈现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用甚至这两个字儿来凸显天父对我们极致的爱。他知道怜悯带来医治，深入人心，比责难治好更多的罪。法国文豪雨果在他所写的名著《悲惨世界》提到一个人，名叫尚万强，是个孤儿，从小由姐姐养大。他小时候看见姐姐孩子饥饿不堪，几乎要死，情急之下打破面包店的橱窗，偷走一块面包，就因此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监牢，过了19年牢狱生活。尚万强出狱以后，到处受人排斥，尝尽人间冷暖，但一位敬虔的神父却用爱心待他，使他重新燃起对生命的希望，决心重新做人。那位好心的神父收留他在家里住了一夜，没想到清晨尚万强心生贪念，把神父家里收藏的银器偷走了。不料才出门没走多久，就被警察遇见， 遭到逮捕。当警察把他带回神父住处，神父看了看他，心生怜悯，说：你回来的正好，你怎么没有把我送你的银烛台一块带走呢？警察一听，以为尚万强是神父的朋友，就把他放了。尚万强正要上前感谢神父的时候，神父用怜悯的眼神看着他的眼睛，诚恳地对他说：我用这些银器买回了你的灵魂，去吧，不要再做小偷了。尚万强万分感动，决心痛改前非，开始全新的生活。使人走出悲惨世纪的是怜悯，是以恩慈相待的爱。弟兄姐妹，既然跟从了主，我们就当照主所行的去行。神喜爱连续胜过祭祀，喜欢我们拥有他的生命性情胜过许多的宗教活动。爱需要付代价，不愿为人付代价的宗教虔诚是虚的。让我们品尝，是否我们只要天父的奖赏却不愿意为人付代价呢？是否我们只要产业而不要天父的性情？谁要我们得的不只是奖赏，更是他自己。你向天父埋怨，我多年付出，你却没有给我一只羊羔吗？这是故宫的计较。你做的是分内的事，是儿子该做的事，但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能得什么。当儿子拒绝进入筵席，跟父亲一同欢乐，选择跟父亲性情划清界限，远离父亲的心意，人家会说，这个儿子完全不像他的父亲。祭司利未人看见那个被强盗打了半死的人，就从另外一边走了。他们有律法，有宗教，但是没有爱心。父亲对大儿子说：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要儿子晓得，他已经是在恩典中，理当进入父亲的喜乐，而不是站在门外生气论断。父亲怎样动了慈心，耶稣也照样与父同心。他看见瞎眼的，就动了慈心；看见长大麻风的，就动了慈心，伸手摸他。他叫瞎眼的得看见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。保罗传道为福音受苦，以致选民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他勉励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时时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。神不喜悦罪人灭亡，乃愿人人都悔改得生。他为罪人预备了回头的路。在我们心里，理应没有什么事能够像灵魂悔改那样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。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，也是这样为他欢喜，因为他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是宇宙间最大的神迹。这都是因为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浪子回头之前，父亲的心早就向他敞开。弟兄姐妹，你呢？若是你感到里边怜悯枯竭，你要知道，是因为你离神太远。今天就到主面前，仰望他，让他的心意从你里边活出来。在现今一人犯错众人责难的责难文化中，活出怜悯就使得我们跟世人有分别。怜悯不是一时涌现的情感，而是长期与主同行的果子。神造我们是要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性情，参与他正在做的事。怜悯不是选项，而是每天的使命。神有丰富的怜悯，愿我们时常查考，好好默想，成为自己在神面前的祈求。愿神永在的属性，那势不可挡永无止境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。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。
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救我们脱离大儿子刚硬的心，不让我们停留在教义正确却对人冷漠的信仰状态，医治我们里边好论断人的心，融化我们冷漠自义计较的灵。愿你施加上的大爱破碎我们，重新塑造我们，救我们不忘你为我们付过的代价。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，愿你的怜悯从我们里面满溢出来，流向这个世界，赐我们勇气，使我们不止领受你的怜悯，也愿意多承担怜悯人的代价。愿你造就我们成为一群活出怜悯的子民，使多人被恢复。你是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我们单单仰望你，把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3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道